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我是苏永元牧师，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罗应权。 Roger 你好。
苏牧师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苏牧师，上一次你又讲到慈禧太后是晚清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究竟慈禧太后对整个中国近代有什么影响呢？
讲到慈禧太后的影响，我们可以大概从三方面来谈谈。第一就是甲午战争。慈禧太后和甲午战争呢，有很多历史学家都觉得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二就是八日维新和戊戌变法。很明显这个呢是跟这个慈禧太后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呢就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三个大件事都是晚清非常重要和影响整个中国的前途的。甲午战争、八日维新和义和团都是跟这个慈禧太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苏牧师，你上以前讲过甲午战争，你可不可以再简单讲一下甲午战争怎样开始和究竟结束是怎样呢？
是啊，在前几次我们讲过甲午战争这一场战役是怎样。在1894年的时候，朝鲜就爆发了所谓东学党之乱。当时清廷和日本都同时派军队入这个朝鲜，协助这个朝鲜的政府来平定这次的内乱。平定了之后，清朝就引用中日天津条约，要求中日两国一同撤军。但是日本呢一早有野心了，他不单止是没有撤兵，反而呢是向朝鲜呢是增加兵力。最后呢就是爆发了这个所谓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上次我们讲过，就是这个北洋海师就全军覆灭了。虽然在这个战争之前，清廷号称这个北洋水师是这个亚洲之冠，实力最强的，但事实上不堪一击，最后呢就被迫签订了这个马关条约，就将台湾和澎湖呢就割让了日本，成为了丧权辱国的一个非常丑的事。而李鸿章呢亦都是因为这件事被人骂呢是这个卖国贼了。
哦，这样但是跟慈禧有什么牵连呢？
事实上呢，是不是李鸿章需要负责任呢？那去谈判嘛，这个马关条约。但是呢这个甲午战争的失败呢，有不少的历史学家呢认为慈禧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主要的原因。因为慈禧挪用了这个海军经费来收足这个义和团，就导致了清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先进的武器，提升军备的水平。结果呢在这场战争里面呢就不堪一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有几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慈禧的确是用庞大的金钱呢是去收足这个义和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个义和团，你就看到真是美轮美奂，真是非常漂亮。就是你想想呢，起一个这样的义和团呢是需要260万两银，即是相当大的巨款。而我们再看一看呢文献里面呢，这一笔巨款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海军的经费。如果这样看来呢，慈禧好像是一个大罪人。
是啊，苏牧师这样都还不说慈禧不是中国的大罪人，直接影响这个甲午战争的输了吗？
但如果你再详细来看一看历史的证据呢，似乎又有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要明白到呢，清廷的制度呢，这个所谓海军经费呢和海军衙门经费是有不同的。北洋舰队的钱在哪里来的呢？是来自海军经费。而慈禧的收足义和团的钱在哪里来的呢？是来自海军衙门的经费。那你会问了，海军经费和海军衙门的经费有什么不同呢？原来海军衙门的经费呢本来呢是属于这个的总理衙门的权力的。慈禧呢是想分解这个总理衙门的权力，于是呢就将一部分的总理衙门的权力呢就分解了出来了，来削弱这个的总理衙门。其中一样东西就是钱的问题啦，所以呢就走了一项呢就叫做海军衙门经费。本来海军衙门经费应该是这个总理衙门负责，但他就将它分了出来，不受这个的海军不受这个衙门的这个总理衙门的主理的。总而言之呢，北洋水师的军费呢不是来自这个海军衙门，是来自海军 经费是另外一样东西，而海军衙门的经费呢其实只不过是清廷一个敛财的方法，他们利用这个巧立名目来去搵钱，结果呢就从这个海军衙门的经费里面拿了260万两呢是作为这个所谓巨款呢来去起这个的颐和园。但是呢颐和园的钱不是来自这个海军经费，不是来自呢本来是用在北洋水师的经费。所以呢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呢，我们很难说呢慈禧太后啊攞咗啊呢一个北洋水师嘅钱喎，啊咁样，所以呢就北洋水师呢就大败啦。事实上唔係，佢唔係从呢个海军经费攞嘅，佢係从海军衙门嘅经费攞嘅。
哦，咁即係话基本上呢就一早预咗一笔钱就去起颐和园嘅。不过呢佢就挂个名起颐和园呢笔钱呢就叫做海军衙门经费，就一早都唔係諗住俾海军用㗎啦。
啊，可以咁样讲法。
就不是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失败，
它是一种敛财的方法，而不是用了海军经费。不过呢这个慈禧太后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呢也都难辞其咎，它也都一样负上的责任。虽然它不是直接从这个海军经费拿些钱来起这个收足这个颐和园，但是呢在收足颐和园期间的时候呢，他就命令这个户部禁止海军外购军火，就是说呢他不是用这些钱，但他也不准你用海军经费来买更多的军备来去装备这个这个海军。再加上呢清廷的政府呢他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利用这些的外国的这个的科技，利用这个所谓炮火犀利啦，船够坚啦，就以为咧系靠呢啲硬件咧，佢哋就可以令到佢个海军实力好强大。但嗰啲软件啊，嗰啲军人点样装备啊，个统帅系点样啊，呢啲军纪系点样啊，完全咧系冇改革，完全咧系冇即系训练充足，比起日本系冇得比嘅。所以咧喺一个咁样嘅情形之下，只有硬件冇软件咧，就不堪一击啦。而呢个慈禧太后难辞其咎咧，喺两方面都有责任。无论喺呢个北洋水师嘅训练啊，或者去禁止呢一个嘅户部咧吓，话即系户部上奏啊，禁止啲海军购买呢一个军火咧，喺呢一方面都有责任嘅。所以我哋可以话咧，佢都有佢负相当大嘅责任。
哦，咁所以即系话你即系话甲午战争咧，实在清朝成个政府呢个制度唔得。而慈禧咧，只係有間接一啲責任啫。咁跟住你又講慈禧係響同戊戌變法有好大嘅關係喎。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乜嘢係戊戌變法咧？
嗱，慈禧太后咧喺戊戌變法咧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啊！究竟佢一個乜嘢嘅角色咧？啊，喺1898年咧，光緒帝就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咧喺鼓勵之下，就決定咧發起改革啦。於是呢光緒呢就下令雍和同呢起架咗呢个所谓明定国事诏送俾慈禧太后审阅。慈禧太后当时係同意喎并且呢係启开咗所谓八日维新嘅序幕。呢次改革呢就颇为全面性嘅，政治呢、军事呢、教育呢、经济各方面。逢系一个咁大嘅改革，对当时嘅当权派一定系受影响嘅。动得点？我本来是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我本来拥有这么大的势力在里面，你这几个是搞这些维新是影响我的，所以就极力反对了。其中包括这个军机大臣这个世铎、江毅、等人，于是他们不住在这个慈禧面前反对了。慈禧开始呢耳仔软了，改变初衷了，越来越反对改革了。于是当时分了两党了，一党呢所谓帝党了，就是光绪派的党，第二呢就太后党了。太后党呢就是呢帮这个慈禧太后的。咁在这个时候有些改革派諗住，喂，如果真的要改革成功呢，一定要对付这个慈禧。所以甚至有计划呢去谋杀这个慈禧。
哇，咁所以这个慈禧就是这个太后党的 领导，所以就很反对这个戊戌改革啦。咁但是有什么事令到这个慈禧真是采取行动去停了这个 呢個別改革咧？
嗱，呢件事好複雜，非常複雜，有所謂外國勢力嘅介入。嗱，根據啲歷史學家研究咧，佢話啱啱當時啊，呢個日本嘅首相伊藤博文咧，即係馬關條約個日本代表咧，嚟到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個傳教士李提摩太咧，呢、這個Timothy Richard 咧，就向呢個變法嘅領袖康有為建議啊。不如就請呢個伊藤博文做呢個改革顧問啦、啊、甚至俾啲軍權俾佢，咁嘅時候領導中國咧就掂噶啦嚇。於是咧就引起呢、這個保守派極力反對，哇咁都掂嚇？咁啊再加上喺呢個時候啊，呢、這、一個李提摩太同埋伊藤博文咧就向有為提議啊，不如啊聯埋英國啊、美國啊、日本做顧問嚇、啊，就係、是、咧主領中國嘅軍事啊、財政啊、外交。全被咧系帮助中国去全面改革，咁啊对呢啲嘅保守派，哇又搞掂啊！即系你我哋连中国军事政治乜嘢都俾晒啲外国搞，咁我哋仲有得搞嘅？所以咧就系、是、慈禧就知道，哇事态严重唔得啦，所以咧就结果咧就发动呢一个政变，软禁呢个江水，结束咗呢个戊戌维新，呢个戊戌变法，呢、這个所谓八日维新，咁样。康有為同埋梁啟超咧，就只有走佬啦，走去香港同埋呢個日本啦。譚志同啊、劉光帝啊、林毓等六君子咧，就被捕殺啦。八日維新咧，從此就失敗啦，就促使到啊，個個人知道啊，清廷已經腐敗到一個程度咧，係不可收拾。於是唔好諗住再維新啦，就開始萌生一個嘅所謂革命嘅運動。辛亥革命咧就系咁样嚟嘅。
哦，咁慈禧就举行咗呢个戊戌政变，咁跟住佢同呢个义和团引起嘅八国联军又有咩关系咧？
嗱，呢个一个非常好嘅问题。咁咧，因为义和团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事实。咁咧，时间就差唔多啦，或者我哋留喺下一次咧嚟讨论义和团事件。咁嘅时候咧，我哋会比较详细了解。义和团事件咧，系直接同呢一个慈禧太好有关系，而导致咗呢个八国联军啊，呢、這、一个圆明园被烧呢一个嘅啊一个嘅惨剧吓。咁、或者我哋下一次咧再讨论呢个问题啦。系咁先，拜拜，
拜拜。